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欢迎您收听我们这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年轻的朋友，很年轻的朋友，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哈，精神奕奕，神采飞扬，很有朝气，或者说用时兴的话说叫很有正能量的一个小伙子。而且他做的这个工作呢也非常有意思，这个是在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从来没有涉及过的一种职业，就是国家公园的巡逻员或者巡视员或者是管理员。到现在我们也没有闹清楚在公园工作的 Ranger 到底应该翻译成什么样的中文相对应的词汇哈，相对应的一种职业。我们一会儿呢还是请马岩来仔细给我们介绍。马岩你好。
刘江你好。
读了学士，读了硕士，现在去到维多利亚州的公园管理局做目前的这份工作，非常的有意思。今天特别的想请你来跟大家来分享你的故事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中国什么地方人。
我老家在安徽，安徽合肥。
嗯，
我是2010年的时候来到澳大利亚。
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才刚过19岁。
刚过19岁就一个人来澳大利亚留学。
对，一个人搬个箱子过来了。
嗯，为什么选择要来澳大利亚留学呢？
其实跟家父有一点渊源吧。
嗯，
因为我父亲的话，他在2002年的时候，跟随着他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澳大利亚看这个建筑和节能设计的一些案例。
嗯，
当时发现这个国家真的很美，非常开放和包容。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能实践一下。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跟我说，哎，要不要想想留学啊事情啊。
嗯，
我说可以啊，可以，多一个选择不好事吗？几经周转，后来发现真的是这是我最想要的一个未来吧。
嗯，
然后就开始准备考雅思啊，花了半年一年时间考雅思，申请学校，然后就过来了。当时来的时候还是挺坎坷的，那个时候还比较早，澳大利亚对国内高中成绩乃至于高考都不认，从头开始，就从预科开始读，读一年预科，通过考试，然后就考进了这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时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了哈，那这是我也觉得做学问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当时学的什么样的专业？
其实挺有意思，刚开始的话跟家人想法一样，就可能会学一些中国的孩子一般比较倾向的专业，比如说会计、金融乃至工程这样的。但后来发现自己在科学院的各种讲座里、公开课里边就找到了自我，觉得还是喜欢自然科学，跟这个大自然、跟这个动植物有关的东西。
19岁，
那个时候20岁了，刚进大学20岁了。
20岁，你觉得你跟自然科学、跟动植物都是有一种渊源了？
对对对，
你说的被科学院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给迷住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院？是你们大学里边的科学系？
对，它叫 Fenner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Social Science，那个算是国立大学的环境科学研究院了。
嗯，
它的话历史非常的悠久，1955年才揭幕，几乎跟大学一样老，是由伊丽莎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亲手揭幕了，很多藏品都是从英国和欧洲各个名校捐过来的。
嗯，
所以我们可能看到非常多的著名的化石啊、动物的标本啊，当然了还有很多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在那边任教。
嗯，
所以听过他们公开课以后觉得哎呦真的非常神奇，自己以前都是干什么来着，都不知道这些东西。
然后去学了什么样的专业？
去学了一个理学的学士，然后专攻自然资源管理。
3年的时间。
对，3年时间
拿到了你的学士学位。
学士学位。
后来怎么又跑到墨尔本来去读硕士
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当时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导师给我一份工作，他的话是做野生动物贸易的，当然合法那种。
嗯，
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很多野生动物具有一些商业的价值，比如说袋鼠的皮毛啊，它的肉啊，鳄鱼皮，没错，非常好。对，没错，鳄鱼皮毛啊，乃至于负鼠啊、蛇、蟒蛇这些东西，他们的一些产品是可以出口到国外去的。
嗯，
当时的计划就是说咱澳大利亚这么多袋鼠都成灾了，对不对？怎么办？咱要不往中国卖一点呗，往中国卖袋鼠肉做肉干啊、狗粮什么的，挺好的。他让我帮他出个策划之类。
这是你的一个老师？
一个老师。对，
你在 NU 的一个老师。
对，没错没错。
他想到了要把澳洲的袋鼠做成肉干出口到中国去。
对，他算是早期几个人之一的，很早那个时候。
看来他是一位很接地气的老师。
嗯，对，很实际的一个人。没错没错，刘江。
那后来呢？
后来的话才本科毕业而已，至少就一孩子就一学生还很多不懂的东西，觉得就这么进入社会工作有点不甘心，还想多学一点，花了一个周末专门跑到墨尔本来转几圈，觉得我喜欢墨尔本，在墨尔本大学。
用了多长时间拿到了你硕士学位？一年还是一年半？
是两年制，它是两年制。
两年读一个环境科学的硕士学位。
对，毕业前你要做一个研究项目，就是说你可以选这个大的一个实际项目。我遇到一个加拿大裔的一个老师，帮助澳大利亚发展林业，他当时带我一起做了一个关于在国家公园这类似里边他的这个小道土路，他对这个环境的影响，以及我们该怎么更好的去设计他们这些路的话，它就是一个隔离带，对不对？它有些动物我们知道鸟类也无所谓，直接飞过去了，但有些动物比如说一些爬行类啊，或者一些两栖类，它们就受这个路的影响非常大。对，非常非常大，就是一条道建出来以后两边就分出来两个部族出来，就无法互相通婚，不要通婚了，算是繁殖了。学了很多，算是我毕业论文吧。毕业之后我想，我既然做这方面东西，那我就去申请一下关于这个公园呢、以及这种对国家公园相关的工作，不挺好啊？申了一个 Parks Victoria 维多利亚公园管理局的一个 Ranger 的工作，然后通过面试被录取了。当时面试的时候没想到他给我分配的那个位置，因为我填的是服从分配，他给我分到了一个 Port Cameron National Park 目前任职的地方，坎贝尔港国家公园，
比较著名的大洋路圣尔门图那个附近的地区了。
没错，刘江，没错。
那好，先跟我们说说哈，我们知道 Parks Victoria 它是一个州政府属下的机构是吧？那它是不是也是要要求你有永久居民的身份呢？
当时还真没有，也是我感到非常意外的一个地方。Parks Victoria 作为环境署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它对人才的要求非常多样化，对于学生啊，对于年轻人才非常支持，没有特别多的要求，只要你是这方面学历出来的，有这份心去支持这方面的环境工作。
那我想你提供的这个信息可能会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一些希望。
没错，多尝试吧。
接下来就跟我们说一下你申请到的这份工作哈，硕士毕业生有很高的学历哈，申请了维多利亚州公园管理局的这个巡逻员的工作。这个巡逻员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他的翻译不一定准确，实际上他们要负担的工作量和工作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对, 对，
不仅仅是巡逻，不仅仅是为了安全而已，是吧？那能不能先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你每天做的都是什么样的工作？
Ranger 这个抬头其实蛮让人困惑的，因为从这个名字你看不出来任何东西。不像说 accountant， 大家一看你知道你做账的，你这会计。我们这工作的话，工作内容非常非常多样化。比如大家最常看到我们做的就是巡逻了，开了一个车在公园各个停车场啊，各个风景名胜地方巡逻，看有没有人需要帮助啊，没有问题啊，有没有破损啊。像我们那块有时候悬崖会崩塌，你得记录下来，因为海浪不停地被侵蚀，它有这个自然过程在里边，你需要随时监控。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在公园内部的路边又扛着死袋鼠，你得去处理一下。还有就是设施维护工作，我们有很多人负责设施维护，其中设施维护里面最艰巨就是野草问题，它们繁殖非常的迅速，会把维持自然环境现状的非常珍贵的原生植物给挤压了，没有生存空间了。你得去喷药啊，去把这个
清理
清理，就要把它们杀灭。动物也是这样，当时为了保护我们的企鹅，也是下了很多套，把狐狸给基本逮光了。
这些都是你们的工作？
对，我们还有很多啊，包括像巡逻的话，都不只是开个车，我们还要开船，像亚拉河上面，每天开的巡逻船也是我们的人，看一看水域怎么样，环境监测问题。偶尔会提供一些游客设施吧，比如说我们工作当然是自然为主，最主要的应该算是珍稀动植物的繁育工作，以及本土这个原生环境的一个保护工作。但是如果游客来的非常多的话，我们也要去尽全力的为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安全比较好的一个游览环境。比如说在2000几年的时候，我们为游客建了十二门徒停车场，一个小站，提供一些基本的临时售卖啊，以及乘凉的一个地方啊，算我们的工作之一吧。
好，你刚才介绍的所有这些工作里边，我对有一件事真的还是很好奇哈，就是我们到郊外去玩，包括到圣尔门图这样大洋路这样著名的地方去，经常会看到意外被车撞死撞伤的这些小动物在路边。你刚才说你们也要负责去处理这样的事情，你们一般是怎么样处理？怎么过一阵以后就要把它们都收集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Roadkill 这个在路边被撞死动物，我们叫 Roadkill， 是澳大利亚一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基础设施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那么好，比如说路边没有护栏的话，野生动物就容易闯入这个路中央的位置，被这个汽车路灯尤其是晚上被汽车路灯所惊吓到，站着不动了，就会被撞死，是一个现实问题吧。 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处理路边死尸的问题是 Vic Roads 维多利亚路政局干的事情，但如果说这个道路在你的国家公园里面的话，那就是我们国家公园管理局需要负责，一般是找专门用的袋子把尸体收集起来运到一个专门负责处理有毒化学品的一个回收部门吧，必须封好，不能跟其他东西一块乱埋，可能会有一定毒性，可能会污染水源，所以要非常谨慎处理。
所以处理这样的一些动物尸体还不仅仅是很简单的把它们挖个坑埋掉啊，
对对对，
还有你说的这个野草，这个野草呢让本地的很多植物它们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因为它们的蔓延它们的生命力太强了，是吧？你说你们要去参与处理要杀掉这些野草的，要去喷药也好怎么样，但是在我的印象里面好像那是一个非常广袤的地区，
嗯，
好像是整团整营的军队士兵去做这样的工作都会很费力的，那你们怎么可以人员不多的情况下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工作？
就是跟复习考试一样，如果你不能全面的复习的话就重点复习，会挑选一些对当地动植物非常重要的一些我们叫 bio hotspot，这些 hotspot 的重点地区来进行管理工作。比如说在十二门徒区的话，这种工作就非常多，大家会看到有时候在十二门徒的栈道两边会有一些整片枯死的一种植物的，那其实不是枯死的，真的是喷药喷死的，
嗯，
因为那一块出现了一些比较厉害的野草，比如说我们的 Patterson's Curse 还有 St. John's Wort 名气非常大，以及国内我们常说的车前草的其中一种在里面也会经常被发现，
嗯，
直接拿药喷死，因为它们生命力非常的旺盛，你拿手拔了以后它只要根系或者叶面是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只要有一点点在这个土壤里有残留，它都会复发出来，拿手去这种物理的铲除完全没有效果，必须靠药品，所以每一个 ranger 都会有这个限制性化学品使用的一个证书，都会考过这个试。
那这些化学品的残留物经过雨水的冲刷，因为它们会到处的流嘛，会进到海洋里边，会不会形成二次污染？
这个问题挺有争议一件事情，我们在使用化学品的时候也是非常注意，我们会使用一些制毒剂量必须非常非常大才能够导致问题的这种化学品，我们平时用的 Roundup 叫草甘膦了，它是我们常用的一种之一，效果可能有点不尽人意，但是它没有环境污染，大可以不用担心这个水污染或者二次污染的问题，因为离开剂量谈污染都是不可靠的，大部分时候还是挺安全的。
还有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为了保护企鹅你们要不断的去下套去抓狐狸，而且现在基本上把狐狸都抓光了，
对对对。
那我们知道呢，其实狐狸它的存在本身也是整个自然界平衡的一个因素，而它不仅仅去抓企鹅去杀企鹅，它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功能，是其他一些动物的天敌。那如果你把它都抓光了，会不会也影响到这个动物界的自然界的一种平衡了呢？我对这件事情一直是心存疑惑。
这个问题我可以着重回答一下，答案是不会。为什么呢？像狐狸和兔子一样，它都是欧洲人带到澳大利亚的外来物种，他们在欧洲在亚洲算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吧，平衡中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原生的，他们受别的物种的挤压
也有他们的天敌，
天敌没错，他们的天敌，但在澳大利亚的话没有天敌，成王成霸了，尤其是狐狸。狐狸在欧洲美洲的话它受像狼啊狮子呀、熊的限制，澳大利亚以后几乎没有任何天敌，丁狗有野狗，但野狗的话并不是什么地方都有，野狗的话也被澳大利亚当地人捕杀差不多了，所以在坎贝尔港国家公园最致命的两种掠食者就是狐狸和野猫，野猫的话当然是家猫被放出来以后后代了，狐狸的话真的是外来物种，而且非常的残忍，什么都吃，不仅是小型哺乳动物啊、鸟类啊、企鹅啊，任何动物它都吃，所以比较凶残一些，所以狐狸变成了我们当时的第一大控制对象。
好，很有意思的解释哈，让我的心中的疑惑稍微变得清楚了一些。那还有一个问题，对不起啊，今天问很多很多的问题。
没事没事，您说
啊。因为你刚才在介绍你的作为 Ranger 国家公园里边巡视员也好巡逻员也好他的工作范围哈，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我在塔斯马尼亚也生活过，在那边呢很多人都喜欢钓鱼，很多的时候钓鱼的热点也都是在国家公园的范围之内，那个时候也会有很多的这个 Ranger 经常去巡逻，就是负责检查这些钓鱼者是不是违反了相关的钓鱼法规，比如说钓鱼在什么样的季节，比如你的捕获的鱼尺寸是不是达到了你可以带走可以捕获的标准。我不知道你们在维州做这些国家公园的管理员是不是也有一个执法的功能。
有，我们跟两个部门合作非常密切，第一个呢是 CFA 是我们的森林消防部门，第二个就是Fishery 我们的渔业部门，您说的没错，在维多利亚的话我们也负责这方面的巡逻工作， 尤其是在你如果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可以捕鱼乃至于不可以捕鱼的水域进行捕捞活动的话，我们都会检查这个收获是否符合标准，比如说大小啊，它的年龄是不是太小了，太小不可以抓，对不对？
嗯。
还有它长度不够长的话，它说明它也是没有成熟，你也不可以抓，只有高过一定程度的话你才可以抓。
有些海产品还有数量的限制。
没错没错，以前的话二三十年前盗猎，我们叫盗猎了，重灾区是在鲍鱼上面。
嗯。
现在的话是鱿鱼啊、海黄瓜、海参啊这些东西上面。维多利亚的法律其实对于公民捕鱼还是蛮开放的，你可以捕一点回家自己吃，吃两顿饭结束了，挺好，对不对？算是非常好的娱乐活动。
嗯、
有些人的话就比较贪心吧，想多捕一些回去卖，
变成商业性的、
商业性质，而且 一次性就可以把这个小范围内的一个物种给捕了，几乎灭绝掉。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们也自然的一部分，他们是这个整个食物链、这个生态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不允许这个发生。所以经常会看到 Ranger 在拿望远镜在车里面看、你们是不是在规定的范围内捕，有些地方它是一个 Marine Sanctuary 海洋保护区，这个地方可能有重要的海鸟或者海洋生物在这边栖息，那样的话你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捕捞活动的。比如说在十二门徒这一个风景区，这一个风景区底下它是不让人下去的。为什么？那一块方圆十七公里全部是一个海洋保护区，就为了企鹅和海鸟它有食吃，它有一个安心生存的地方，不让人去干扰它们。在允许捕鱼地区的话，会经常看到渔业部门的人也在开车巡逻去检查你是不是按照规定在捕鱼。
听了你的介绍，我们就知道呢，作为一个 Ranger 他承担的责任还是非常重大的哈。
没错，
大概除了你说的之外，其他还有包括森林发生火灾了，看到哪儿有火情的危险了，你们都是要去处理。很棒很棒的。接下来跟我们说说，你是一个硕士毕业生，
没错，
申请到去做 Ranger。 而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到公园里面去申请做 Ranger 的这个工作呢，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高中毕业、中学毕业就有资格去申请了，他们并不看重你的学历。所以你拿到了高学历之后，这样一份工作你在实践当中，你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屈才了？还是说你学的东西正好可以说是学以致用？你在课堂上读到的一些东西，你对动物的喜爱，你对自然界的喜爱，这份工作都给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宽广的天地让你去施展。
就个人来说的话，第一点您说的没错，确实是因为很多 Ranger，尤其是偏远地区的 Ranger， 他是具有非常丰富当地的知识，他可能在这个地方出生长大，他这个地方非常了解，但学历上的话其实欠缺一点。但是基本上所有的 Ranger 吧，他们都是有一个大学的一个学位的，无论是full time 还是 part time，这是当 Ranger 的一个基本条件之一，这是 Pacific Victoria 招人的基本条件之一、
哦、必须是大学以上学历。
对对对，非大学学历的话，他们可能是我们叫 Field Service Officer， 他们是负责就设施维护的、工人性质比较多的干活吧、但是 Ranger 的话一定是有本科，至少一个本科学历，而且一定是环境、林业、农业、园艺、海洋科学啊等等就跟自然相关的方面出来的。确实自己刚去的时候也发现自己的这个学历是所有人里面最高的，甚至高过我的那个二大王和大大王主管吧。他们的话在这个地方已经工作了三四十年了，经验非常的丰富。申请这个工作，我大学没有继续去读下去的，没有去读 PhD， 也没有读博士，原因之一就是在于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当然觉得我读这么多年书但是毫无实践经验，总是在象牙塔里面关着，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做应用科学，不是一个做环境科学应该有的态度。我应该出去去探索一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是哪一方面需要人去进行研究。这样的话我可以以后再回到大学里面做一个相关的话题，做自己的博士项目。真的没有屈才，从心里面我比较认同一年轻人嘛，不可能说你一毕业就去坐办公室里面指点江山记安文字，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一个状态。工业管理局把很多这种具有很高学历的年轻人派到前线去做 Ranger 的工作，也是为了就是让那些后辈的人才知道在最前方是怎么样一回事。
而且这样丰富的实践会不会也为这些年轻人以后再做研究，像你说的以后如果你去读博士的话，也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而且是第一手的资料，是最真实的一种感性的认识了。
没错，其实自然科学这方面的话最珍贵的就是你的实践经验。
很多的大学研究在大学校园里做的研究都是需要去做 field work， 就是去做田野哈。那像你们这样的工作可能这个 field work 就更加重要，就
是
一定要到真实的环境当中去做切身的调查和了解，是吧？
没错，在那个环境里边你可以采集数据，
嗯，
亲眼目睹 你研究这些对象他每天的行为，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他每天的行为对不同的自然环境的一个反应，对这个洪水啊，对森林大火的一个反应，
嗯，
是如何的，对我来说非常珍贵。
嗯，再跟我们说说。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在我的节目当中呢，从来没有采访过一个在国家公园做你这样工作的华人，你也是我迄今为止知道的第一个就是在澳洲的国家公园里边做巡逻员做 ranger 的一个华人小伙子，而且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哈。你在这个大家一起工作的环境当中，是不是迄今为止也很少见到其他的华人，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华人，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年轻的华人朋友跟你做同样的工作？
没错，刘江，我是我们的团队里面唯一的一个非澳大利亚裔的，或者说唯一的非白人的 ranger 吧。
嗯，
其他所有人的话都是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 local， 都是本地人。
嗯，
当然但我并不是唯一的华裔，因为在我之前的话有华裔做过这个工作，也是澳大利亚本土出身，并不是一个大陆背景的。
嗯，
可能在总部这一块有些做人力资源或者信息系统这一块的，有些是中国大陆背景的一个工作人员，但是在最前线在跟自然打交道的这些人里边，我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吧。
你刚才讲过一句话，你说呢，很多的你们这个 team 里边，你们的同事当中呢，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澳洲人，而且他们可能就是他们服务的那个地区土生土长的人，他们对当地的情况是了如指掌，非常的熟悉。
没错，
所以他们做起这份工作来呢，也是得心应手。
没错，
那你呢，完全是一个外人，从遥远的中国到澳洲来读书，在澳洲读完书以后呢，又去申请到这份工作，在墨尔本大学读了硕士之后，被分配到距离墨尔本300公里的地方去做这份工作。那大家对你的到来，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刚开始应该非常谨慎吧。
嗯，
因为我虽然是通过面试，然后在最终得到这个职位进入这个团队的，但是我只有面试的那个人，也就是我的澳大王，我的副总管，他是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团队里边其他十几个人对我其实并不怎么了解。
嗯，
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中国背景的孩子，跟我们大洋路上每天看的游客有什么区别呢？
嗯，
这游客的话其实来这边玩嘛，很新鲜，很多是第一次，对这地方毫不了解，所以经常犯一些错误，比如说车子出问题啊，开车突然就上右边了，
嗯，
这种事情，说这个孩子会不会也是那样呢？后来经过长期的这种观察和磨合来看，我觉得我的过去7年的这种在澳大利亚的学习经历帮我非常多，因为在这个行业之所以倾向于招这些本地化的人才，也是因为他们对这地方了解嘛。当然在这么多年在澳洲的学习经验，让我对澳大利亚或者说维多利亚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啊，以及它的一些文化有个非常相对深入的了解吧，没有什么障碍。去了以后就带我把当地的地形啊和基本的一些自然元素啊给熟悉一遍以后，就正式上岗了，非常的快。
你也是一代年轻的留学生，我们也听到其他的华人留学生呢，不止一个人不止一次的说过呢，跟当地的这些人很难交成朋友，大家呢更倾向于呢跟自己熟悉的人，在自己很熟悉的文化氛围当中哈，尽管是在澳大利亚，但是唱的是中国歌，看的是中国电视剧，聊的是中国话，
对，
说很难很难。可是你是到了那样一个环境当中，你是因为这个环境所迫，你必须要跟这些同事们友好相处，必须要对他们敞开心扉，让他们接受你，还是说你的性格你觉得并不是难事，很容易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两者都有一点，因为在像悉尼墨尔本这种大城市里边，真的很难打破这个生活圈子的界限。
嗯，
像我们上学的话，周边的同学那就是一个圈子，去了那个地方工作以后，因为离墨尔本300公里，身边工作那些同事是你唯一的朋友，你必须和他们相处好。另外一个也是在一路学习过来，基本上都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这么一个角色。因为从本科的时候，本科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我们环境学院就两个中国人吧，跟澳大利亚人打交道也是挺多的。
嗯，
对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说话的一些规则啊，有一定的了解。内心来说我比较认同，就是说你既然决心在这地方住下去待下去工作下去，你应该对这本地人有个交代，你应该融入他们的社会，吸收他们文化中比较好的部分，参与他们的活动，跟他们家庭成为朋友，这是我们新移民吧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之一。
我们也不止一次的看到听到别人说，华人朋友说，在一个澳洲人的单位里边工作，经常你会感受到歧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当然说这种歧视我们不能说没有，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呢，所有的可能这些朋友感受到的歧视可能就真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歧视哈。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在这儿跟澳洲人打交道多了以后，懂得了他们的一些交往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可能也包括他们开玩笑啊，他们说点什么比较有意思的话，或者是说拿你开个心了，但是有的人可能很敏感，或者说对他们的这种文化不了解，就会以为自己在受到了某种歧视了，
对对
是吗？
确实，有时候觉得歧视很多时候是一个误解吧，是他们是不是嘲笑我，拿我开玩笑，乃至于对我的语言、对我的文化、对一些我非常看重的宗教啊和其他的一些特质属性进行一些调侃。但其实大部分时候，我觉得澳大利亚人还是非常的包容和开放的，并不会因为你是来自于某一文化背景或者来自于某一宗教背景对你进行一些攻击。举个例子，比如说每一次的活动，像我们那边有一个同事，我们叫 Mick 的，他是刚生了一个女儿，很开心，给他放了4周的这个产假。他回来以后，大家给他办了一个早茶什么东西，每个人都被邀请了，像这样的
是男的。
男的，对，
所以太太生孩子他也可以享受4周产假，
哎，应该是真的非常照顾员工。然后像这样的活动 Welcome Barbecue 啊， casual 的工作人员他们要结束工作了要回去了，我们要给他们做一个送别的一个午餐或者晚餐，每个人都会被邀请参与，是第一步。交朋友都是一个时间问题，我在那边的话我是唯一一个非白人，像我是也是唯一一个具有这个中文翻译能力的人。像春节期间的话会有很多我们国内来的中国朋友去游玩，他们的话经常会遇到问题，比如说我们之前遇到了一家人从阿波隆机场租辆车来这边，把油加错了，柴油机加了汽油进去，车半路抛锚了，就在这个12万多停车场抛锚了，大家很急，因为他那个车堵在路正中央。坎贝尔港国家公园他对这个高速公路有一定责任，你必须保证在这个道路是畅通的，高速路一旦堵上以后会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交通隐患、安全隐患，大家非常急。我就是跑过去跟那家人去联系，然后就说怎么回事，跟他们联系租车公司啊，然后 RSCV 的维修部门啊，我们的其他团队人把车给推到一个不怎么阻碍交通的地方，最后把这个事顺利解决了。很多时候他们你看到在你办好这些事以后，你看同事的眼神都是不一样，他们会觉得有非常感激你来帮了非常大的忙。这是在团队工作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说每个人各司其职，你的话这方面你可以多做一点，你有这个能力你去做，大家对你会觉得非常的感激，
也会得到认可
和尊重。
而得到认可和尊重之后，反过来又增强了你的自信，你就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没错没错，
把工作做得更好，真是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大洋路这个地方，是澳大利亚非常著名的景区。
没错，
每一年的游客是没有办法说做出具体统计有多少数字，我们现在手边没有，但是我知道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游客，或者说是来自其他讲中文地区的游客啊。你在那边虽然你是一个 ranger， 你不是导游，你也不是当地旅游部门的工作人员，你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和他们打交道为他们提供服务，但是像你说的也会经常碰到他们，
对对，
也会经常看到他们遇到一些问题，你也要出手相助。那他们对于你这样的一个工作，对于你这样一个身份，是不是觉得也蛮新鲜的？
确实是的。首先是咱们国内没有国家公园嘛，也没有相关的法案和专业这一职业，就大家第一反应是你是不是导游啊，你是不是志愿者啊，但其实不是，当然制服也觉得你是不是穿了一个很奇怪衣服的孩子，挺新鲜，真的是 很新鲜。我们先说导游吧，导游对我们尤其感到非常困惑，就说我该怎么跟这位打交道呢，他是执法人员吗，我会不会干什么事情他会对我开罚单什么东西，就比较谨慎一些。第二反应就是说求助，因为大洋路啊或者说澳大利亚的各个景点自然风光，他的我们手上的资料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导游他们有时候会想我从网上搜点资料啊，这样我可以就做成一个讲解项目，我可以跟我的团友说一说，但其实真的很困难。有时候会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有一些假的一些信息在导游之间互相的传。导游就很多年轻导游吧，尤其是年轻导游，他们就非常希望做一个讲解项目，正经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讲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大王后来决定有空闲的时候你就把你派出去做几个讲解项目，大家一块听一听，以官方的免费的一个讲解作为一个福利，尤其是给这些小家庭式的自驾游的这些朋友，国内才过来到12门徒一看，这不就海中央几块石头吗，对不对？那我就有什么可看的，不是很懂，这个时候就是我的责任去介入给他们讲解这个地方的行程。
那你怎么就会偏巧在那儿呢，就会有这样的时间地点给他们讲这些方面的资料？
我也不是碰巧在那儿吧，因为毕竟是一个福利项目，就每天下午过去的做几个点儿，两点半呢、啊、三点半呢、啊嗯、到点我出发讲一讲，有几个人愿意听就几个人愿意听，毕竟是个福利嘛、嗯、很多时候也遇到导游带团的过来凑过来就听一听，学习学习，记个笔记，录个音啊，挺欣慰的。
那这些游客包括导游啊等等他们在内，刚才我们说了，看到你这样的身份，穿着这样的制服在那边做这样的工作，他们也都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慢慢慢慢通过你跟他们的接触，他们对于在国家公园里边做这种巡逻员巡视员的工作也都会有更多的了解了，是吗？
确实是，我会向每个人解释啊，不是导游啊，也不是志愿者，我也不收你们钱，不要怕。我呢是这个坎贝尔港国家公园的管理员之一、这个时候春节期间我来做个福利性质的讲解，带你们走一遍、讲讲动植物，讲讲这个地质啊，讲讲这自然风貌和背后的故事。
他们会不会问很多问题，有些甚至是奇奇怪怪的问题？
很多问题，没错。就我个人来说的话，他们会问一些偏向隐私性的东西，比如说，哎呀，你是上多少年学的呀？说毕业之后找到工作了呀？领多少钱、啊？
多少钱？
就怕听到这个问题，真的是不想回答这个。
还是中国人的这种文化习惯哈。
对对对，有时候我会、
不过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在国内大家互相问这样的问题，不觉得是一种好像让对方感到不快的事情。
是的。
但是在澳洲，你大概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你觉得这些涉及到隐私的就很不习惯。那这个时候能不能够给他们讲解一下，其实在这儿生活长了以后，有一些问题我们是不习惯去问别人，也不习惯被问到。
没错，首先我会给他们一个答案，就说，哎，我这个工资啊，对我这个刚毕业的一个孩子，够租房子，够吃穿，还有点结余，我觉得很高兴了。这是一个答案，我觉得大部分人就会接受这个答案，就不会再往下问了。另外我会说澳大利亚这一块有些习惯，就是说有些东西，比如说家庭内部的事务啊，收入啊，相对比较隐私一些，所以不太说，但是相关于这个国家公园相关的所有东西你都是可以问的。
那他们会不会见到你之后关心的重点都是在这些涉及到隐私涉及到你个人情况，反而忽略了可以充分利用你这个资源去全面的了解他们来的这个美丽的地方的一些事情？
对，一开始都是这样，都很好奇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子，你的背景是如何的，忽略一些他们眼前看到这些稀奇的动植物。这个时候呢，我就带他们走完这个很长的这个栈道，给他们讲解植物啊，讲解这个风光啊，这个十二门徒的背景故事啊，渐渐的把他们引到这个正轨上来。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更欣赏澳大利亚的美景哈。
没错，
其实也是不枉此行。
对，我的解说项目每个只有25分钟，导游给他们时间可能只有40分钟30分钟而已，在这个世界级的景点只听这么短的时间，真的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可能全程都走不完吧。所以我就希望趁这个时候，趁我这个讲解项目里面多塞点信息给他们，那么就算不能走完全程，也可以对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了解。
那我想关于这个十二门徒当地的一些风物啊、地貌啊，它的特点呢，那中国来的游客们、华人游客们是不是也有兴趣，也会问很多的问题？
对，没错，世界各国的游客他都会问很多问题，比如说，哎呀，这个既然叫十二门徒，为什么没有12个呢？
那12块石头。
对，其实从来没有12个、
哦、
啊，就很多朋友说，哎，我数出来11个，最后一个在哪儿？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法回答，因为它从来就没有12个，以前是8个，现在是7个。大洋路这一块是50年代才完全修好，然后收了20年费，开始免费通行了。刚开始通行的时候呢，大量游客涌入，当时那个时候，本地人还把这一景观，这一十二门徒这些海中石柱这个景观，称为母猪和小猪 ,Sow and Piglets, 当地的一个方言，和陈宝石东边的两个石柱的命名一样，都起源于一个当地的方言了。当然了，这种过于接地气的命名方式让广大游客无法接受，因为这么好的景色你叫母猪和小猪有点太奇怪了。于是后来改为十二门徒，就取自于这个圣经里面，
故事
对，新约中耶稣十二门徒的典故。这边十二更多是一个虚数，并非12个石柱子，可能某一个历史时期真的有过12个石柱子呢，可能有过吧，但是从有记录以来一直是8个，后来2005年7月3号早上倒了一个，所以目前能数到的只有7个而已。
那甚至这7个据说也都面临着消失的这个危险，是吗？
对对，海岸线呢依旧是以每年2至3厘米的速度再往后退，所以这些石柱子经过这慢慢的侵蚀以后都会倒，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不应该去干预。还有美国游客说，你们这放在美国要被起诉的。
为什么呢？
你们宣传说12个，但我数出来12个，你们属于这些虚假宣传
误导。
对对，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还有人问，就是非常失望，我说为什么失望呢？这么好景色，对不对？他说我来这，我以为他这个十二门徒啊，他是每一个石柱子上各刻一个人脸，就12个门徒的形象， 这个的话很有意思，因为毕竟离耶稣的十二门徒已经死了2000多年了，长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澳大利亚这一块，我们知道历史背景的话可能没有像欧洲那么丰富，但它自然风光是遗留的，更多时候我们要欣赏这个自然风光而非纠结背后的故事。最后我想说一下关于这个十二门徒小站这个设施的东西。十二门徒呢，它自60年代公元设立之初到之后的40年其实都没有什么游客的设施，在2004年才建起了木质栈道轮椅的坡道和具有一定规模的一个停车场。
2007年，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真的完全符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一个概念。没有自来水，没有燃气，没有输电线。十二门徒这个小站我们叫 Kiosk， 它是当时 Pax Victoria 花了400万澳币它建起来的一个设施，提供很多基本的服务，比如说免费的饮用水洗手间以及一些咖啡零食的售卖。比如说这饮用水的话，它是每天从用水车从北面的城镇运过来的。它电呢是发电机在这个小站里面24小时不停的运转供电。小站后面还有很多水塘，那是污水处理设施。然后一部分的水再循环之后可以重复利用，就这样才勉强满足每日的各种需求。可以说每天每个设施都超负荷运转。
因为游客的数量是越来越多，
实在太多了。每天春节期间每天15000人在
每天一万五，
对，在十二门徒一个地方每天15000人，每年的话180万左右。
所以我们的游客到了当地去游玩的话，爱护这些设施，珍惜资源，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没错，因为纳税人的钱嘛，想拿到不容易，花起来也要格外节约。这无奈这里访客真的太多了，就每年仅仅是小站这个洗手间卫生纸的问题，他就要他的资金就超过5位数。
每年在这个小站上厕所这个手指卫生纸的开支就要1万多块了。
1万多块，而且不是仅仅超过1万多块，超过很多很多。
哇，
对，就更不要说这种偏僻地方招清洁人员有多难了。人来来走，因为这工作量太大了，不愿意久待是个问题。
所以游客只是过客哈，但是呢，大家如果要是爱惜的话，可能就会给你们的这些负责的单位还有给这些清洁人员都减少很多的负担。
对，
那说到给他们介绍当地的这些特有的植物动物地貌等等等等，这些你是不是也都是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了解？
没错，我刚刚来坎贝尔港国家公园的时候，就花了很多时间翻阅过往的记录。这很多记录的话都是80年代以前的，都是打字机打出来的一些记录，很老，一点点翻，摘取重要的信息，收集起来，做成一个讲解的一个 script， 一个讲稿。刚开始的时候想讲解只能讲15分钟，非常粗糙，只是关于这个地方的地质和背景故事。慢慢的呢，开始扩大，带他们去尝一尝可以食用的植物，摸一摸那些有特色的一些植物，看的这些风景它背后可能有些隐藏的一些点，一个一个数过来，以及底下住的企鹅，你看到脚印没有，那是企鹅。
那你已经来澳洲这么多年了，7年的时间，拿到了你的学士学位，拿到了你的硕士学位，现在呢顺利的找到了这份你非常热爱的工作，而且工作起来看来有很多的乐趣，你对于自己未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打算？
在未来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在公园管理这条道上面多走一走，参与很多可能更高层一些的公园管理工作。有时候也会去看一看旅游执照的发放。
最后一个问题，你在这个地方已经工作了1年多了，
是的，
你享受它吗？
我享受每时每秒。首先，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景区，每天看到这么美的阳光、海岸、地质地貌。对我一个学环境来说是一种从由内而外的一种享受，一种快乐。其次是这个团队每个人对我都是非常好，尽全力的帮助我和我一起工作，支持我的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建议，以后也会很快乐吧。
非常为你高兴，特别特别的感谢马岩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他是在维多利亚州公园管理局属下的大洋路那一段的国家公园里边的做巡视员哈，很年轻的小伙子，但是呢对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呢是有很深切的这种感受，也是非常非常的享受。像他所说，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谢谢，
谢谢刘江。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